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2号，公元2015年5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萨嘎达瓦诵经法会；洛桑森格施政4年成绩获加拿大藏人认可；喜马拉雅地震造成西藏两地南移约60厘米；藏人撰文揭中共劫持班禅喇嘛的背后真相。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莅临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出席了藏传佛教传统萨嘎达瓦节的六字真言持诵法会。藏历4月是低宿月，藏语称为萨嘎达瓦，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佛涅槃的月份。昨天西历5月19号，藏历4月萨嘎达瓦首天，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经院基金会展开了为期1周的异变六字真言持诵法会。今天20号法会第二天，达赖喇嘛尊者也莅临大乘经院参加了这场殊胜的佛事。藏人僧俗们除了持诵六字真言外，也将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进行祈祷。达兰萨拉朗杰寺堪布处和托仁波切在法会现场告诉本台，每年萨嘎达瓦都会举办六字真言持诵法会。他说，因为我们都了解六字真言甘露丸有多么珍贵，而在萨嘎达瓦期间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加持，这就变得更加殊胜。按照藏传佛教传统，藏历4月萨嘎达瓦为造化善业的月份，僧俗信众都会比以往更加注重斋僧礼佛、放生布施等功德法事。因为在萨嘎达瓦期间，一切善行善愿都会获得10万倍的功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执政将满4周年，加拿大藏人团体于洛桑森格在当地参访之际向他颁发了奖状，对他4年来的政绩表示认可。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正在加拿大展开参访行程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上周六5月16号受邀与多名加拿大政界人士及远藏团体代表共同出席了由加拿大西藏文化中心举办的筹款晚宴。
On behalf of a Tibetan community in Ontario,
加拿大西藏文化中心和安大略省西藏协会等藏人团体在筹款晚宴活动上向首位藏人民选的政治领袖司政洛桑森格颁发了荣誉奖章，表彰他自2011年上任至今为实现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带领流亡藏人争取西藏自由而付出的努力。在接受了加拿大藏人授予的表彰奖状后，司政洛桑森格向与会各界发表了致辞。
And then for 50 years we have grown and we have consolidated democratic system in exile.
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流亡藏人社区实行了民主制度，这是我们流亡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今年将迎来我们的第56个西藏民主日，也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的80大寿， 因此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死者罗桑桑格也在晚宴上感谢了远藏人士们长期以来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支持和关注，并呼吁他们继续付出各自的力量来促成藏中和谈的重启，让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尽早得到缓解。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地质专家进行观测后发现，日前发生的喜马拉雅地震造成西藏吉隆和聂拉木县向南移动了约60厘米。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4月25号，喜马拉雅地震在尼泊尔、西藏及印度境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同时，震区地质也被发现有了改变。据中国媒体报道，由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大学组成的联合野外观测小组日前在震源区周边300公里范围内进行了观测，收集到的数据显示，靠近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镇和聂拉木县向尼泊尔方向南水平移动了60厘米左右。地震还造成聂拉木县垂直下降约10厘米。另有研究报告指出，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地壳每年将均衡上升14厘米，而西部地壳将以每年4厘米到7厘米的速度下降。地震能源还远远没有释放完毕，加上全球变暖和冰川融化等因素，该地区仍受地震威胁。据中共官媒报道，此次地震在西藏造成数十人遇难的同时，边境地区的10几座藏传佛教寺院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坏。仅在聂拉木县境内就有17座寺院受到影响，其中3座完全倒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年轻流亡藏人活动人士多杰次丹近日在赫芬顿邮报上撰文分析了中共当局秘密劫持11世班禅喇嘛的5个背后真相，强调中共试图通过自己认定佛教上师来控制藏人的阴谋绝对不会得逞。美国赫芬顿邮报近日刊登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多杰次丹撰写的揭露中共劫持11世班禅喇嘛背后原因的文章。多杰次丹在文章中指出，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劫持时年仅6岁，是当时全世界最小的政治犯，而历代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受戒、寻找转世灵童方面，双方都互相起着重要影响。11世班禅喇嘛为保护西藏的文化与民族身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在60年代撰写的7万言书中批评中共的所谓民主改革对佛教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这带给他14年的牢狱之灾。而获释后，11世班禅喇嘛仍继续直言批评当局在教育、经济发展、移民等方面的歧视性治藏政策，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忠诚。1989年，在批评中共统治带给西藏的破坏大于给藏人带来的利益后，11世班禅喇嘛离奇圆寂，藏人们普遍怀疑他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毒杀。多杰次丹指出，中共当局在对西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非法统治后，将西藏变成了战地，但藏人们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中共劫持11世班禅喇嘛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试图控制藏人宗教与政治事务的同时，能够确保中共治理西藏的权威性。但是中共自己认定的另一位转世灵童坚参诺布并没能获得藏人们的认可，更被普遍称为中共的假班禅喇嘛。文章提出，北京当局不但干预班禅喇嘛的转世，也开始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北京当局出台活佛管理办法， 同时宣称拥有佛教上师的转世定夺权，甚至妄图剥夺达赖喇嘛尊者在自己的转世方面所拥有的权利，以此来控制藏人信众。多杰次丹表示，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已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袖，这清楚表明了只有广大藏人才能决定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与否，中共政府无法改变。多杰次丹在文章中强调，中共领袖们无法认清藏人对佛教的信仰以及信徒与上师之间的关系。中共就算能够通过武力来控制藏人的身体，但绝对无法控制人们的心灵与意愿。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按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西藏纳曲的6岁男童根敦雀吉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后，根敦雀吉尼玛同家人一起遭到中共秘密劫持关押，至今已满20周年。流亡藏人与国际援藏团体纷纷开展活动，呼吁世界关注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的状况。据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秘书丹增昆桑介绍，南非的佛教界人士于本月17号国际声援西藏日当天，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工作人员与南非的援藏团体代表等上百人，借藏历4月萨嘎达瓦对11世班禅喇嘛遭劫持20周年进行了纪念。当时驻南非办事处在活动上宣读了藏人行政中央就营救班禅喇嘛而发出的呼吁声明，获得了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达赖喇嘛关心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能否幸福圆满，西藏民族生命和宗教文化及理论能否延续不坠，所以他与西藏是否独立建国的问题毫不执着，他才有中间道路和藏汉全球对话政策的提出。他要找出藏汉共存的方法，只是只顾关于大西藏是否必须属于统一行政区，我不认为达赖喇嘛会有所执念，因为大西藏的边缘地区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在这些多民族地区不可能由藏族统立，就像西藏的安多和中国的青海两种行政区可以并存，个人管个人的。但中共却片面扩大为达赖喇嘛要把类似青海的地区划入西藏，以此激起汉人的恐慌，然后利用汉人的危机感和民族主义情绪来压制西藏，并巩固汉人对中共的效忠。而像达赖喇嘛圆寂转世的问题，我也怀疑达赖喇嘛是否真相信他会转世，然后把西藏的命运托付给将来不确定的第15世达赖喇嘛人选的寻访上。相形之下，无神论的中共意欲掌握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认证，比活佛本人还更坚持要转世，岂不是相当荒谬？其实其动机很简单，就是要利用其选定和教育培养的第15世达赖喇嘛，以求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对其西藏的统治正当性。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